我今天想要借着几节圣经来和弟兄姊妹们一同的来思想一个题目，就是基督叫我们得以自由。那我所侧重的是在于什么是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自由。那对于自由这个概念，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有就是我们没有之前，我们都会有对自由都自己的一些观念。甚至我们知道有许多的人，他们为了自己所认定的那个自由，他们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可以把自己的生命都摆上。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愿意，都很喜欢能够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啊，尤其是青少年 teenager， 他们盼望着自己能够赶快的长大，盼望自己能够有一天长大了脱离父母的羽翼，可以能够得到自己一个自由的属于自己的一个自由的天地。这是我们很多青少年他们心中所向往的，他们真的很盼望能够长大，长大了就自由了。所以当然我自己的经历，我大概20多年前我还是一个青少年，那我那一年我考上了大学，那我要离开贵州要去北京上等，那我你可以知道我当时离开那个偏远的，要到中国的首都北京，那是国际大都市，繁华的大都市，我从来没有去过。所以你可以想象我心中的那个激动，那个心里面的那个无比的期待啊。我就觉得我可以到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去，可以自由的翱翔了。所以那时候我就真的心里面非常的向往那个自由的生活。所以我甚至不要我父母送我，我父母对我也很放心，就让我自己就坐车就去北京了。然后我就一路听的，我那个时候我还是个青少年，那个时候叫什么追星族我就听的我最喜欢听的那首歌 Beyond 的海阔天空，我就去北京了。然后我觉得我前面的道路，我前面的天地就是海阔天空，我觉得我前面的前途就是海阔天空，就有自由的天空让我去可以自由的翱翔。那当然我在大学的头一年，头应该说头半年，那是适应的阶段，就很不适应因为没有了父母的呵护，没有了父母的督促，那我的生活作息就是一塌糊涂。然后我才知道自己很多东西都不会做，很多事情都不会处理。结果过不了多久，我的胃也开始出问题了，睡眠也出问题了。然后我才渐渐的开始发现，原来自由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的生活的阅历慢慢的增多的时候，我们渐渐的成长了。然后我们就慢慢的知道，这个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是和责任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说是随影，这个自由责任跟自由可以说是形影相随，有自由就一定有。如果一个人他要追求没有责任的自由，他所带来的常常给别人，最后也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甚至是痛苦，甚至灾难。这个观念，其实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如果作为一个对自己也对别人负责的人，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观念。那我们信主的儿女，我们对自由应该怎么样来看呢？或者说，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自由，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天起，神所赐给我们的自由，那是什么样一个自由呢？那就着圣经上的一些话语，我们多多少少我们都会有一些了解。那头脑上，至少在头脑和秩序上，我们多多少少都知道一点，我们所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所得到的自由，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带到他爱子的国里，在他的里面我们得享一切的丰富，那自由也是其中的一个丰富。那在罗马书8:21，那里说受造之物都仍然指望脱离那个败坏的辖制。 能够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其实这个翻译是，如果看原文的话，更加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就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所以，我们都知道，至少在头脑上，在我属灵的知识上，我们多多少少我们都知道了。当我们信主了，我们得蒙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我们都进入了那个神儿女的荣耀的自由。可是到底这个自由是什么？到底这个自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有什么样的实际啊？其实很多的时候，至少对于我来说，这个还是比较模糊的，还是觉得好像不是特别的清楚。那我想我这里有一杯水，这一杯水，我这里面有一些水是可以喝的，是清洁的水。那这个水是在这个杯子的里面，那我可以说这个水在这个杯子里面它是自由的，至少在这个杯子的范围里面它是自由的。然后它可以尽它的功用，就是说我渴了我可以喝它，然后它可以让我解我的干渴。那假设今天这个水它有了自由的意志，它有了自己的想法，它觉得在这个杯子里面它很不自由，它要从这个杯子里面出来，它要跳出来，那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后果是什么呢？那我们可以想见，如果这个水它从这个杯子里面它跳出来了，是的，它可以享受大概0.几秒钟的自由，或是自由落体啊，然后它落在了地毯上，那它还可以再多享受几秒钟的这个自由，它到处泛滥，然后它就不自由了，因为它被地完全的限制住。然后呢，这个水本来是洁净的水，那它如果到了地上，它就变成了污水，就我不可能再喝它了。然后不但它不能再解我的干渴，这个水它还是成了一个很大的麻烦，我要把它给清理干净，人要把它清理干净。所以你就看见这个自由它是有一个范围的。当这个水在这个杯子里面的时候，它是可以尽它的功用的，它是有一个自由的。但是当这个水到了它不该去的地方，到了这个地毯上面，你就发现这个不但这个水没有了自由，而且它失去了它的功用，它成了污水，而且它还造成了很多的麻烦，人要把它给擦干净。所以借着这个比喻，我们可以清楚，其实我们神儿女所享有所得到的自由也是一样的，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可以得享一切的自由，可以得享神家里面所有的一切的自由，神所赐给我们的所有的自由。所以对于自由这个概念，我们第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想要得享神儿女的自由，这个是有一个范围的，是在基督的里面。如果我们从基督的同在的里面出来了，从那个与神的那个交通的里面我们出来了，没有神与我们同在了，如果我们再去谈论自由，那个自由就不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自由，那个自由常常是世界的自由，是我们天然肉体的自由，那个自由最终所带给我们的是最终之乐，是最后所带来的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属灵的亏损。所以基督所给我们的自由，第一个干是我们知道这个自由是在基督的里面，只有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得享这个自由。那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圣经，约翰福音8章31节，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一段的讲论，耶稣从31节到其实到最后到59节，就是就8章最后后面的这一段，这个耶稣他所讲论的对象 至少三十一节里面，他你看见耶稣他所讲论的对象是信他的犹太人，就是已经愿意听他的话的这些犹太人。这我原先读圣经的时候，我没有仔细的发现这一段。然后我今天我在准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思想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哎，这一段的讲论他是对信他的犹太人，他不是对就是压根儿就不信他的犹太人说的，他这一段的讲论是对信他的犹太人说的。所以你在看见我们在思想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自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自由？主耶稣他这里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看见啊，主耶稣对这几个信他的这一群信他的犹太人，他在告诉他们，第一个就是你要遵守我的道，遵守了我的道之后，你们就必晓得真理，然后真理就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这些犹太人虽然他们在头脑里面他们是相信主耶稣的，因为他们实在是看见了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也确实吃饼得饱了，他们愿意来跟从耶稣，但是他们所信的还是只是停留在头脑里面的，所以他们的身还没有被改变，他们其实还是被旧有的那些观念，就是被他们的那些从前的犹太教的那些东西，就是他们旧有的那些观念，他们祖宗的遗传，这些还是瑕疵他们的。所以主耶稣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在思想那个自由的时候，我想第一个我们看见的主耶稣告诉他们的那个信靠主所得到的自由，第一个自由就是可以遵守主的道的自由。当我们得着主从主那里来的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这个生命可以叫我们来遵守主的道。这个自由不是世界的自由所能够世界所能够给我们的。当我们天然人的肉体，我们可以来随从一些旧有的一些。我们可以来遵守一些规条、一些律，像这些犹太人，他们可以来一些祖宗的一些遗传、一些规条，这个不可吃，那个不可拿，这个不可做。但是这些东西啊，这些规条不能够让他们来能够自由的来遵守主的道。所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圣经里面主说要爱你的仇敌，那我们在头脑里面我们都很清楚，我们可以在规条的里面我们可以强迫自己来遵行，比如说在公司里面要是碰到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同事有一些同事有同事他是很有这个尊敬心的，那他不巧他把你当成了他的那个尊敬的对象，然后你在公司里面你总会碰到有这样子的人，他是巴不得要踩着往上爬的，如果他在很多事情上跟你做对头，当然其实他不见得是你的仇敌，但是如果你看见圣经里面的原则，你要爱你的仇敌，那你想要来爱这个常常与你作对的这个同事，你要同事的爱来爱他的时候，也许你在规条的里面，在律法的里面，你可以强迫自己来，想一些方法来跟他和好。但是你会发现，你做这些事情越做越糟糕，你越做把事情搞得越僵，把跟他的关系搞得越僵。因为其实，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你是与他为仇敌的生命，你旧有的生命是。与他为仇敌的生命，他是你的仇敌，你也是他的仇敌。但是感谢主，当主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主是那个和平的君，他能够代替我们的那个旧有的老我的生命，能够我们有那个属天的智慧，有那个从他那里来的那个爱，来爱我们的仇敌。所以主说，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那就是真理，我们当然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主是那个真理啊，它是好像黑暗中的明灯。当我们读圣经里面的很多的话的时候，真的是照亮我们里面的黑暗。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这个明灯好像有的时候又像那个灯塔，离我们很远，因为我们看见那个圣经上的原则，但是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觉得差得太远了。不过感谢主，主不但是真理，他也是道路，所以他让我们看见到那个真理，虽然我们离那个真理还很远，我们的光景离那个真理非常远，但是他还是道路，所以他给我们指明了一条道路，那条十字架的窄路。但是我们十字架的窄路，我们有的时候想要走上去是不容易，所以感谢主，他不但是理，他不但是道路，他还是生命。这个生命就是能力，这个吞灭死亡的能力。当主耶稣他的生命进入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他就让我们有这个能力可以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可以让我们向着那个真理而去。所以主说他的生命要从我们的身上要彰显出来，这不是高高在上的。所以圣经上说这道离你不远，这道真的是离我们不远，因为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他也是我们的道路。所以那个真理就是可以带下来，带到我们的身边。所以这个自由就是让我们有那个行路的自由，让我们可以脱离我们旧有的那个世界的束，不仅仅是世界的束缚，也脱离我们天然的肉体的束缚，让那个主耶稣的吞灭死亡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可以让我们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所以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里面说到，唯有详细查看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并且时常如此，这人不是看了就忘，乃是实在的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感谢主哦，这个律法，这个圣经上的旧约里面的许多的规条，很多律法，如果我们要去照着我们天然的生命，照着我们天然的老旧的那些观念，我们去遵行的话，我们可能能够遵行一时，我们没办法遵行一世。而且这些律法、这些规条，渐渐的你会发现都成为了我们的重担，都成了我们的束缚，叫我们不自由。但是感谢主，今天主的生命成为了我们的生命，他把那个我们从前的那个生，他换了一个那个新心，一个心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看里面的眼睛啊，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之后，我们真的就发现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真的是叫我们这些愚人呢、啊、都能够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真是感谢主。所以这个第一个自由是就是让我们可以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可以来遵行他的道的自由。那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这里，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很稀奇的一件事情。主耶稣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你看这些信他的犹太人他们怎么回答呢？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所以你看见这些信主的犹太人，虽然他们信了，他们是头脑里面的信，而且他们里面还有一个，他们觉得他们是自由，他们觉得他们亚伯拉罕的后裔，在他们的身体的里面流淌的一个高贵的血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是神所拣选的。所以他们这个族裔啊，他们的肉体就是高贵的，他们就是被神所特拣选出来的，是彰显神的荣耀的，所以他们怎么可能是为奴的呢？他们一定是自由的。可是这些犹太人他们已经忘记了，就着肉体来说，他们的祖先在 埃及是为奴四百年，而且就是当时的情形，就是只是指的当时的这个情形而言，他们是处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的，他们实在说来，实际上他们是为奴的，就这肉体而言，他们其实是为奴的，只是他们忘记了，他们的那些观念实在是蒙蔽了他们眼睛，他们没有这些啊，他们还说他们是自由，但是主在这里其实是告诉他们，身体的自由，身体无论是为奴还是自由人，其实跟灵里面的自由是不相干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其实是处在罗马人的统治下，他们是为奴的，但是因着信靠主，因着能够来遵行主的道，他们是可以得到自由的。但是很可惜的是，这些犹太人他们的头脑还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的还想的还是他们天然的肉体的那些祖宗的遗传啊，他们想要从那些来得自由。你会发现其实肉体上他们实在是为奴的，所以主在后面回答他们说，就是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的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的。所以就这天然肉体的而言，这些犹太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来思想一下，亚伯拉罕的后裔并不是每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都能够侍奉主的。如果大家看旧约，就很清楚的看见旧约里面很清楚的生命记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啊，要侍奉主，只有利未人，只有利未人可以在神的殿中来供职服侍主，而且大祭司啊，只有在利未人中的这个亚伦的后裔才能够真正的进到至圣所里面做大祭司来侍奉神。如果大家仔细再往下读到旧约的后面的话，你会发现连亚伦的后裔其实也不能够做大祭司的，后来是亚伦的后裔的后援一直缩小到了撒都的才能够做大祭司啊。所以犹太人他们觉得自己是亚伯后裔，他们觉得自己是服侍神，怎么可能是为奴仆的呢？其实他们已经忘记了一点，你就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这肉体而言是不能够服侍神的。感谢主，主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主耶稣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一个荣耀的地位，就是神儿子的地位，神儿子是可以来侍奉神的。所以我们在看神主耶稣所的宝血，他所带下来的那个第二个自由，是侍奉主的自由，侍奉永生神的自由。这个自由是一个极大的无比的一个荣耀。太多的时候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忘记了这一点，侍奉神是一个自由，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来侍奉神的。甚至这些犹太人，他们是神所拣选的族类，他们就肉体而言，他们确实是神所特特的拣选的，他们从肉来说他们也不能够来侍奉神。但是感谢主，我们今天耶稣基督的宝血他洗净了我们，基督他把自己献上为赎罪祭，一次献祭有永远的功效，我们今天都成了军中的祭司，我们都成了属神的子民，我们都可以来侍奉他。所以我们真的要宝贵我们所得到的这个地位啊，我们可以来侍奉永生的神，这是一个极大的自由。然后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主说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的，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我们得到的是一个真自由，是一个在神的家中的自由。在神的家中我们所得到的有什么自由呢？我所能想到的第一个自由就是那个敬拜主的自由。哦，这个敬拜这件事情是不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我们看启示录的话，在天上，在勇士的里面，其他的侍奉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没有 太多，至少我没有看到有什么太多的启示。但是敬拜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启示在那里。所以在勇士的里面有一个侍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侍奉，就是敬拜神的侍奉。但是感谢主，今天神的儿子，他的宝血将我们洗净，他的生命进到我的里面，让我们得到了一个极大的自由，就是我们可以来敬拜他的自由。我们来到波饼聚会的里面，我们可以开口祷告来敬拜他，我们可以借着诗歌，我们借着各样的甚至借着各样的交通来敬拜他。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是一个自由。因为我们从前堕落，我们一个老旧的生命，我们是没有敬拜的那个自由的，我们是被世界的王抓住我们的心，我们没有办法来敬拜他的。所以从前当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刚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连长的弟兄就教导我们要学习敬拜主，要学习在波饼聚会的里面要开口来祷告来敬拜主。可是对我来说就是非常的难，因为我是一个很不愿意暴露自己的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这个躲在一个角落里面的人，我实在是其实我是很害羞的一个人，所以在博饼聚会里面要我开头祷告实在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如果是和西南区联合聚会，哇，那这么多人，那个时候人比现在还稍微少一点，但是也有两三百号人，要我开口祷告，那实在是太艰难的事情。虽然在头脑里面很清楚，我们都知道唱了一首诗歌，是灵来敬拜你，我也盼望，我真的盼望，真的我的灵能够被释放来敬拜主，但是要我开口祷告实在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我头脑里面有很多的想法，我觉得哎呀，其他弟兄姊妹祷告的这么好，甚至跟我一起受浸一起信主的弟兄姊妹，哎呀，他们祷告都比我好，我怎么好意思祷告呢？而且万一我祷告错了怎么办？哎呀，我这个圣经这个读的还一知半解的，这个我要祷告错了，人家会笑我，而且笑我也就罢了，要是对这个聚会有打岔，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因为我想来想去，这个那个祷告就根本就没办法从我的嘴里面出来。直到有一天，有一次在一个就是我们当部主日聚会的时候，有一个老姊妹在那里，她很小声的祷告，但大家都非常的安静，听她祷告有点不大容易，因为她的声音很小，姊妹的身体也不好了，所以她声音非常的小。哎，但是感谢主，那天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力量，突然一下圣灵就进到我的里面。其实我也没有很清楚的听到老姊妹的祷告，但是非常奇妙的就是他的那个祷告好像圣灵一下就抓住我的心了，我就好像里面就有一团热火一样的，我要不祷告出来，我就没有办法按耐住我心里面的那个热火，而且眼泪就不停的流，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流。感谢主，当那个姊妹祷告结束了以后，我就好像真的是圣灵替我来祷告，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来祷告，我祷告完了，我都不知道我在祷告什么，但是就祷告我出来了，而且我就觉得我里面一下子就得到了释放，所以感谢主，这是主赐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自由，一个自由的新生命，一定是敬拜主的真命，这个自由是敬拜自由，是神家里面儿子的那个服侍，因为故宫的服侍是照着工价来做事情，他不会敬拜主，但是神儿子的服侍是敬拜主的一个服侍，所以感谢主。今天我就想借着这几点，我们常常可能会忽略的神所赐给我们的自由，和弟兄姊妹们有一点交通。当然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自由，像我们不被世界所辖制的自由，不被罪所辖制的自由，这是我们弟兄姊妹们都很清楚的。但是有几个自由，就是我今天所提到的这几个自由，是我们常常需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所得到的很宝贵的自由。 就是我们可以来遵从他的道的自由，我们可以来侍奉他的自由，我们可以来敬拜他的自由。感谢主，主赐给我们的自由的生命实在是美好。好，我就到这里。
感谢主哈。那么路加福音十七章呢，他就讲到人子的日子哈。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哈，这个时代哈，就很像那个罗德的日子和诺亚的日子哈。我每次去理发店剪头发我都很难过的，因为理发店旁边呢有一个电视，他在不停地放新闻啊，他在不停地放新闻啊。每次去的时候，不是这儿有枪击案了，就是那儿有一个人又恐怖的袭击了，怎么了？还有最近听说一个人开着大卡车哈，往人群里面冲了哈，这个从来没有的事情哈，这从前是从来没有的事情哈，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现在的日子哈。就是那个诺亚的日子哈，就好像那个罗德的日子哈。那么在人子的日子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预备哈？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段讲到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第二段讲到要自己谦卑，这两段我从前交通过。那么今天呢，我的负担是第三段，就是要回转到小孩子的样式，在神的国里回转到小孩的样子，在神的国里。同样的一件事情呢，在马可福音也提到过，但在马可福音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三十四节那儿说，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这儿说耶稣看见就恼怒，然后对门徒说什么？不要禁止他们。这是耶稣看见就恼怒哈，你整本圣经从头到尾哈，好像还没有看到一处那儿讲到耶稣看见就恼怒哈 ，much displeased。有一处的时候呢，洁净圣殿的时候，那是耶稣他是心里焦急，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哈，心里火烧。那个时候那个英文是 zeal。Of your house has eaten me up， 那个也不是用那个恼怒这个词哈，所以你知道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哈，这件事情神是非常的看重哈，我们有没有在神的国里哈？所以我今天呢，就是说，我就跟弟兄姊妹来一起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什么是神的国，什么是在神的国里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为什么要在神的国里？第三个呢，就是怎么样才能够在神的国里？第一个比较简单哈，什么是在神的国里？神的国，什么是神的国？我相信大部分弟兄姊妹都可以回答上来。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那么在福音十七章那儿也说了，神的国不是在这里，不是在那里，在你。如果我们的心是神哈，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自己的心思意念来降服于神的意思，那么神的国的实际就在我们身上。神的国就是我们降服于神哈，就是我们来放下自己的意思来跟随主哈，就是我们弃绝自己的肉体来跟随圣灵，也就是我们舍己背十字架哈，也就是我们呢葡萄枝子连于葡萄树上，我们跟主的关系哈。实际上简单的说，神的国呢就是我们与主连接啊，就是连与元首基督，也就是住在主里面的那个实际。为什么我们要在神的国里？那么从主的方面来看，主的心意，耶稣的名字，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哈，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而且在那儿说，看呢，神的帐幕在人间哈，要与人同住哈，所以这心意哈。那么从人的方面来看，我们就像和主的关系，就相当于葡萄枝子哈，与葡萄树的关系。那么离开了我，主说你们就不能够做什么。那么离开了主，我们就只能枯干哈，就没有什么用处哈。 而且人常常可以从神的国里出去的，人常常可以从神的国里出去，不是指这个人的救恩会失去哈，不是指人得救哈，信耶稣得救这个救恩会失去，乃是指神的同在没有了哈，就是神的同在没有了，乃是指那么我们没有住在他里面啊，人很容易就从这儿出去了。比如你说一句抱怨的话，在家里的时候，你想这些事情都是我来做哈，你想的这些事情都做，每次都我来做。你说了这一句话之后，你要知道，你和主耶稣已经脱节了，你像枝子连与葡萄树已经没有与他联合了，你已经跟他脱节了。而且一点点的外面的环境哈，都会让我们这一个从神的国里出去的哈。比如我们礼拜五的时候，公司在不停的裁员哈。礼拜五的时候，又让很多人，包括工作了十多年的，让他们回去了哈。那你看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哈，平时和你在一起工作的，他们就这样走了哈。那么而且公司说不定明天就倒闭了哈，就杀当了哈，说不定这一个 business 就 close 了哈。那么你的心里面如果有惧怕的话哈，那么我们就马上要回转到主面前，你知道我们这时候与主要脱节了哈。如果我们要信心要仰望主哈，我们转向主，是横向主，帕子就出去了，这些都会成为我们的帕子哈。再是从基督身体合一的见证方面来看哈，那么连与元首基督，全身靠他靠基督哈，联络得合适。所以我们在神的国里就连与元首基督，只有这样，我们只有每一个人在神的国里，我们彼此才有那个基督身体合一的见证。而且在神的国里也是我们预备在人子的日子的时候来预备唯一的路。在约翰一书27-28那儿说的，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恩膏的教训就是圣灵的引领哈，圣灵的运行，住在主里面。然后小子们了，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哈。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不至于惭愧。那我们怎样才能够在神的国里呢？我觉得我们这个路加福音18:3他就告诉我们，这个主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所以你要像小孩子，我们都要像小孩子。在马太福音那儿说，若不回转到小孩子的样式哈，若不回转到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这主说的很斩钉截铁，没有半点的含糊哈。若不回转到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回转到小孩子的样子，我们想小孩子像小孩子，小孩子他有什么特点哈？小孩子的第一个特点，他那个可塑性比较好哈，他可以被改变的。你会发现越小的孩子呢，越要抓紧时间来管教哈。到7-8岁的时候，那个杖就好用了，有时候的。所以那个小孩子越小的时候呢，可塑性越好。到听力界的时候就更难了哈，到大人的时候那就更不用说了哈。所以而且神的话也告诉我们哈，他说他便救了我们哈，在提多书3章那儿说他便救了我们哈，不是因我们所行的义哈，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所以主怎么样改变我们，是借着圣灵的更新。那么在约翰福音17:17 主耶稣在天父面前为门徒祷告，他在去被钉十字架之前啊，他为门徒祷告的时候，他说父啊，然后到那一节的时候，他说求你以你的真理啊，求你以真理让他们成圣哈。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那说你的道就是真理哈。所以你会发现，道必须是借着父，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是借着父才可以，只有父才可以用真理使我们成圣。第二个说，你的道就是真理，就是你的话，你的 word， 只有父才可以让我们成圣哈，是借着真理。而且在另一句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主在那儿说的，他拣选了，神拣选了你们哈，拣选了你们。那么呢，是借着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二章这个也不需要翻了。他是说叫你们因真道哈，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哈。所以你看这儿有两个哈，一个是因信真道哈，第二个是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主这个全备的救恩哈，他是不光是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灵得救了，他是每天让我们得救哈，他每天让我们得救，是借着因信真道哈，神的话。第二个呢，就是被圣灵感动，被圣灵所更新。所以我觉得有姊妹她说的很好呢，她说单亲家庭出来的孩子呢，往往就有很多的亏损哈。所以神把他的话赐给我们，神也把他的灵给我们哈。如果我们偏动某一个方面哈，都会有很大的亏损哈，都会有很大的亏损。所以我们两方面都需要，而且两方面都是必须的，也是需要平衡的哈。那么小孩子还有什么特点呢？你说小孩子他还有什么特点？除了可塑性好，可以被改变，可以被圣灵更新哈，可以。那小孩子他是依靠父亲的，他是依靠父亲的。那么我们知道撒母耳记上那有一个故事，大卫他问耶和华，他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当时的时候他是在逃亡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如果按照环境来看，他会想，如果我这时候那么扫罗会来追杀我哈，那么他应该跟神说，求神保守我哈，那么就是说不被这些非利士人所扰乱哈，那么或者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哈，那么耶和华保守我得胜哈。可是大卫没有这样说，大卫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他是求问耶和华哈，他没有走在主的前面，他也没有落在主的后面，他是与主同行的哈。你记得在约翰福音十章，耶稣是好牧人，主说的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主引导我们，他是在前头走哈，羊是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他不是在后面赶羊呢哈，他也不是拉得很远哈，那么羊跟着他，听认得他的声音。所以这就我们跟随主哈，跟随圣灵的一个原则，就是凡事上更高的教训在凡事上来教导我们，在凡事上来教导我们。就上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家附近有一家朋友问我们，那个主日礼拜天下午去动物园，一块去动物园去不去啊？要不要跟他们同去哈？ 说他们有年票哈。那么如果在往年的话，我们就马上就打印了，那去动物园嘛，那也组织聚完会之后去吧，那也挺好的，也不耽误聚会，什么都不耽误的哈。那我们这回就放在祷告里面哈，放在祷告里面，没有当时说什么，就是说先求问主嘛。然后我太太一天早上神给她一句话，就是不要为肉体安排，不要为肉体安排。所以有这句话，我们就想就给他给那位朋友婉言谢绝了哈。我们前年的时候有个年不知道带朋友去了多少次，根本就没有问过，根本就没有。实际上这么小的事情你要等的话，他也可以来引导你，你也可以经历他，而且你越经历他呢，你就越认得他，你就越能够知道他的声音，越能够听见认得主的声音哈。所以顺服呢，越顺服你对圣灵的敏锐度就越有哈。那没有顺服呢，就没有认得主的声音哈。那么感谢主，这个小孩子在圣经里面呢，我们要想小孩子的反义词有哪几个哈。像小孩子反义词第一个就是那一个法利赛人哈，我叫法利赛人。因为小孩子他不会假冒伪善的，提到法利赛人在马太福音23章那儿提到假冒伪善用了6次哈，然后瞎眼领路用了2次，然后说凡他们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不会假冒伪善，所以做组织学老师呢，很多时候小孩子家里的事你都知道了啊。如果他的妈妈或者爸爸告诉他你不要告诉别人啊，他告诉了你之后他还会加上一句妈妈爸爸说的不能告诉别人啊。所以小孩子呢他是怎么讲呢，他是最自然的哈。小孩子儿童的节目哈，你看儿童的节目他们都很自然哈，他们都是最自然的哈，他们不会隐藏遮盖那里面的什么东西哈。这个法利赛人呢实际上离我们不远哈，实际上我们的老自己，我们用我们自己来追求认识主哈，用我们的那个天然的生命来追求主，我们实际上就是这个这个马太福音的23章的那个光景啊。那么小孩子的第二个是什么？就小孩子的反应，那儿圣经上提到聪明通达人，因为主说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聪明通达人是指什么人？聪明通达人那么是我们可以靠我们的理性哈，靠我们的头脑哈，靠我们的努力，靠我们的智慧，那么靠我们的能力来认识神的事情。可是圣经上不是这么说的，圣经上说的除了神的灵哈，谁知道神的事？除了神的灵没有其他的可以知道神的事的哈。所以除非神启示，除非神启示，我们不能够认识神啊，我们不能够认识神，除非神的灵来启示我们啊，我们不能够认识神。用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哈，用我们的魂，我们是那个不能够认识神的哈。所以聪明通达人，这是第二个反义词。我在想第三个反义词，小孩子的第三个反义词是什么？圣经上提到那些门徒哈，彼此争谁为大，彼此争谁为大。然后主耶稣呢就叫了一个小孩子哈，说站在他们当中，说凡谦卑谦卑像这小孩子的哈，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他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那门徒想着天国里谁为大，谁为大。所以你知道，所以这个门徒他不谦卑的哈，天国里谁为大。所以这儿就提醒 那么小孩子，谦卑向的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那么圣经里面也提到有三处呢，不要做小孩子，不要做小孩子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还有第十四章，那儿提到你们属肉体的哈，不是属灵的，就是在基督里是婴孩的。然后十四章那儿说呢，你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在心智上要做大人。心智上英文单词叫 understanding， 就是人的那一个分辨力嘛。然后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主的话说，不要做小孩子哈，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你从这三处说不要做小孩子的时候，你看出来啊，主是指着那个在基督里面要长大哈。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就在基督里面重生，还是婴孩哈，我们要长大哈。那么，而且呢，要在属灵的分辨上面哈，要有这个分辨哈。可是我们如何帮助弟兄姊妹也是在神的国里呢？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三段十五节这儿说，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这就是答案。我们如何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也是进神的国，而且在神的国里呢？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抱着，那么表明你要有花点力气，要花点时间，要花点功夫的哈。抱着自己的婴孩，婴孩呢，一方面我们可以指我们家里的小孩子哈，所以家庭祭坛是这么的重要哈，我们要带小孩子来敬拜我们的主，基督是我家之主哈，我们每天要花一点时间哈，跟小孩子，把小孩子抱到耶稣的面前，让他摸他们。然后呢，婴孩可以指生命还比较幼嫩的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约翰一书那儿，那么我们星期五的时候再查约翰一书第二章，那儿讲有小子哈，有少年人哈，也有父老，神的家中有小子们啊，有少年人，也有父老哈。那么这婴孩和小子们呢，是指在主里面生命还幼嫩的弟兄姊妹哈。这个呢，跟信主的长短哈没有直接的关系，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在后的可以在前，在前的可以在后，神说的，还有在你的愿语。注意，圣是在别处住千日。虽然，我们都同样的信主，比如十年哈，二十年。可是如果都同样的聚会哈，可是有没有在主的愿语当中住一日哈？他如果跟主那个直接的关系有的话哈，多的话哈，那么他的生命就长得快一些啊。我觉得这个生命幼嫩还是成熟哈，甚至跟我们参加了多少次聚会哈，有了多少次祷告，读了多少遍圣经，没有直接的关系啊。当然，你如果没有读经、祷告、聚会，那就不用说了。如果没有这些，那就肯定是生命幼嫩的。但是，仅仅有了这些还是不够的哈。仅仅有了这些，这是外面的活动，还要有里面那个实际哈，还要有里面的那个实际。比如我们读经哈，我们是读完了这一章圣经哈，那么但是我们有没有把神的话吃肚子里面，成为我们的食物，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供应？我们有没有遇见主哈？我们每次祷告，我们有没有遇见主哈？我们每天的时候有没有分别出来时间单独与主耶稣亲近？有没有遇见他哈？有没有让他摸我们？这个是里面的哈。所以如果 没有外面的，那就什么都没有；如果有了外面的，还得有里面的才行啊，还得有里面的才行。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呢，它是里面的，它是内在的，它是内在的，而且是与你每一天每一时刻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有关系，你都可以学习的，都可以学习怎么样来听主的声音，怎么样与主同行，怎么样顺服神。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让主摸他们，他们与主有那个直接的关系，直接的来往哈。那么就是让他与关系恢复了，让他连于元首基督哈。每个人都连于基督，全身都靠他合资，这个基督身体的见证才能够出来。有一个反面的例子，这儿讲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然后耶稣看见就恼怒这些门徒啊，门徒看见就责备他们。所以这些门徒为什么呢？为什么责备他们呢？因为他们的眼睛看见的是什么？他们看见的是主耶稣在那儿教训人，外面有一些事工哈。那么你们这些人抱着婴孩呢，来过来会打倒了这些事工，所以他们的眼目呢，就从主自己的身上就转移到了那些指向主的事物的上面。所以这要提醒我们，就是我们的眼目要定睛在主自己的身上，我们的焦点要集中在主耶稣自己的身上。其实都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哈。实际上呢，除了耶稣基督和住在他里面以外呢，其他的事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都不能存到永远，都是暂时的哈，都是暂时的。唯一要我们要注目的哈，是主自己啊，唯一要注目的是主自己啊，是住在他的里面，是我们有没有与他连接，是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与他脱节。如果我们与他脱节了，我们要赶紧哈转向主，我们转向主，何时转向主，我们帕子就出去了。那么有一位弟兄他这样祷告，他说：主啊，他说如果我在地上不能荣耀你哈，如果我不能被你改变哈，那么你现在就把我接去吧，他就有一个这样一个恒心哈。那么我们在地上每一天需要被主来改变，那小孩子的样式被主来改变哈，被他来更新。那么如果没有这些的话，那么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这一天就是荒废哈。这些如果没有被他更新的话，没有被他改变的话，这些日子都是荒废哈。那么主今天接我到，比如几十年之后接我，或者明年接我，没有什么区别的。所以回转到小孩子的样式，在神的国里哈，这是主所看重的，也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需要看重的哈。好，我就交通到这里。